好，我们今天看《红楼梦》的第63回啊，《红楼梦》的63回有一个重点是讲贾宝玉的生日。那其实在61回、62回已经看到，因为贾宝玉的生日，所以整个贾府的这种热闹。可是作者的写法很有趣，在61回、62回的时候，他写贾宝玉的生日是有一点社会性的。我们所谓的社会性是说，贾宝玉作为那个年代的一个贵族的少爷，那么他在社会上有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未必是宝玉个人的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家族的。其实我们说一个14岁、15岁的男孩子的生日，在社会上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因为这个贾府他们本身在社会里面有非常高的声望啊，如果今天在我们所熟悉的社会里啊，某一个政治上重要人物的孩子，这个孩子也许很年轻，那么他的生日、他的结婚不应该这么重要的。可是我们知道，党政军要员都会到，因为这里面是政治关系。所以，其实我们看到61回、62回讲到的贾宝玉的生日，有一种感慨，就是宝玉其实很不喜欢这种东西，要应酬啊，别人送礼来，他要去见客人，然后讲一些他不愿意讲的话啊，可能有的没的，这种社会上的一种很敷衍的、很应酬的话。所以到今天的63回，我们看到，如果我是一个14岁的年轻人，如果我14岁的生日，我希望跟哪些人在一起来度过？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朋友都有所谓的生日，那么这个生日如果变成了一个社会里面对大家的应酬，什么席开40桌、60桌。那么不如是可能退下来，也许我们会发现身边最亲的、最想在一起的朋友、亲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么这种不拘束的、很真诚的来对自己拥有这个生命的一种分享，我想作者在对比这个东西。所以我会觉得在读63回的时候，也会对我们今天发生很大的作用。就是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位朋友也都活在一个社会性的我跟一个私下我自己希望过的生命两种的矛盾当中。就有时候我们在应酬的场合里面，这种应酬未必是我们喜欢的，所以感觉到61回、62回，贾宝玉他感觉到累得不得了，那个疲倦跟累是因为他见的人都是他不想见的，而收的那些礼物也都非常的形式化，所以他才偷偷的在62回的时候已经跟他身边的这些服侍他的丫头们说，我们今天晚上自己在家里面开一个生日宴会啊，所以有一点像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 birthday party 这样子，大家聚在一起，很亲密的聚在一起。那么所以63回在讲服侍他的袭人、晴雯、麝月、秋纹啊，这4个大丫头以及还有4个小丫头，这8个人是怡红院里面跟宝玉生活最密切的几个女孩子。那大家注意到他们的年龄都很接近，宝玉如果是14岁、15岁的话，你会觉得其他的人大概也都在15岁上下，不会超过16岁。所以因此他们有一点像我认为今天的可能高中1年级、2年级的同学，所以他们有一个私下的 party 要开，是瞒着外面的人。所以等一下大家会看到他们在设计说今天晚上要有一个夜晚的宴会，这个宴会是把怡红院宝玉自己的私人宿舍门关起来，不让外面知道他们自己有一个宴会。所以这一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安排很特殊，是由袭人、晴雯、麝月、秋纹啊这几个大丫头，他们拿钱，他们凑钱。照理讲我们说这些丫头可能每个月的薪水待遇也都很少，可是他们会觉得他们也很疼爱宝玉，他们觉得为宝玉过一个生日，他们自己愿意掏出自己私房钱出来为他过一个生日。那宝玉就说不可以，因为你们根本没有钱啊，你们是服侍我的，等于是佣人。我想我们今天也很少家里如果有什么费用，费用会帮你出钱过生日。可是我会觉得63回很特别的一点是，宝玉这个男孩子其实没有什么主仆之分，他会觉得在外面社会性上我是少爷，你们是丫头，关了门以后我们就是同年龄的青春朋友， 《红楼梦》其实最大胆的颠覆在这里，他希望人世间没有太多的阶级或者其他的贫富或者种族的差异。他觉得在青春当中最可贵的是，因为青春是一种平等啊，他们都是在一个最单纯的一个生命当中，所以因此他还讲说啊，你们没有钱，我不可以用你们的钱来给我过生日。那他的那个丫头晴雯很精彩，晴雯就跟他说，你管我们钱从哪里来的，我们就是偷来的，我们要给你过生日，那你也不必过问。好，这句话很有趣，就晴雯当然也是一个个性特别直爽的一个女孩子，她说我们想要给你过生日，你不必问我们钱从哪里来，这个钱就是偷来的，我们也要给你过生日。所以有一点意思是说，他们在一起生命有一种依存的关系。我觉得在《红楼梦》里面一直在谈一种生命的缘分啊，这种生命的缘分非常难解释。那么宝玉从小是这些女孩子陪着他的，大概宝玉八九岁，这些女孩子也就到了贾府，他们大概都是穷人家的小孩，九岁被卖到贾家来做丫头。那么过去的习惯，如果宝玉是一个少爷，他可以又打又骂的对这些丫头，可是宝玉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丫头，他就叫他们叫姐姐，因为他们大概都比宝玉大个一岁到两岁左右，所以相处非常的亲。那么所以这个六十三回的晚上的一个生日宴会，其实在代表人是可以跨越很多的界限，有另外一种生命的依靠。而这种依靠到最后我们会看到说，受怡红啊，就是为了怡红院的主人贾宝玉的生日来过寿，群芳开夜宴。所有的群芳，芳是在讲女孩子。那么刚好这一天晚上他们玩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在一个象牙科的签上面有棵花的名字，叫做战花名啊，就是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赌博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叫骰子，这个骰子丢下去可能五点，那么就算到第五个人，那么第五个人他就开始抓出一个签，那么抓出这个签，签上面象牙签上刻了一朵花，就代表说这个人就是这一朵花。所以我们讲群芳开夜宴，是这天晚上每一个女孩子就抽到了一个代表她们生命的花。所以他还不只是，等一下我们说宝玉房里有八个丫头，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后来把薛宝钗请来，林黛玉请来，史湘云请来，探春请来，香菱，薛宝琴，就是大概宝玉身边觉得跟他的生命有最多缘分的这些女孩子都请来了。所以每一个女孩就抓出了这一天晚上代表她生命的一个花的形态。我们看到薛宝钗是第一个抽的，他一抽出来就是一朵牡丹，上面写艳冠群芳啊，就是在所有的女孩子当中最艳丽最华丽的一个女孩子叫艳冠群芳，所以宝钗就是牡丹。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晚上的生日宴会有很大的象征的意义。那么这个象征的意义也许是说，陪伴着宝玉的生命其实是十二个月的不同的花。我们看到抽到梅花的一定是李纨，因为李纨是年轻守寡，所以她的生命有一点是在冰雪里面熬炼一个生命的苦难的一个形态，所以她抽到的是一只老梅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晚上很多人把六十三回抽出来，就作为《红楼梦》十二个女孩子的一个命运的某一种象征跟代表。那当然不全，因为像妙玉并没有参加，因为妙玉是一个出家的尼姑，大概不宜于参加一个生日宴会。可是妙玉有一张祝贺宝玉生日快乐的一个简放在宝玉的桌上，宝玉没有看到，所以表示他也参加了，可是他是以一个没有到场的方式在参加。所以这个晚上可能大家等一下读下去会觉得特别有趣，就是这十二个女孩子跟宝玉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过去比较传统的中国文学里，常常用花跟花神的关系来代表很多的象征的意义。花是一种青春，花是春天的生命，花是一种美，花有香味， 可是花又非常的短暂，这个都是《红楼梦》特别想要用花来做象征的原因，因为他想要讲的是一个青春的生命形态。青春的生命形态使生命可以开放到极度灿烂的状况，可是不要忘记它非常的短暂。所以《红楼梦》的华丽跟感伤是同时并存的，因为青春本身里面隐含了一个对于凋零、死亡啊这种感伤的预言啊，这种预告的感觉。每一个女孩子只是一个短暂的生命，她们来不会存在很久啊，她们很快会凋零，她们会消亡。而宝玉有一点像一个花神，这个花神其实是主管着所有花的照顾，对花的一种疼惜跟照顾，可是他也不可能使花长存。所以在《红楼梦》前面我们大概在27回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叫芒种节，这个芒种节是现在在日本还保留叫做女儿节的，就所有的少女在这一天4月26号啊，旧历的4月26号会跟花告别，所以他们会做很多丝线的东西绑在花树上面，表示说花神要走了，所以我们要跟花告别。所以过去这种节日，包括今天在日本，你看到这个节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民间的习俗跟节日，它在惋惜花，它好像是在疼惜花，跟花告别，可是其实也在跟自己的生命告别。所以为什么芒种节特别是一个少女的节日，因为表示她的生命本身是青春灿烂，可是同时里面又有一种感伤，是如果春天是极美的，恐怕也有一点原因是因为春天很快要过去啊，就有点像荣格在心理学说认为美其实不是一种存在，美是一种消失，就如果春天一直在，它并不构成美的条件，恰恰好是因为它本身是在一个消失的状态，而且因为它短暂，它才构成了那个对美的特别强的一个惋惜。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大概都有很多过生日的经验，过生日是跟朋友去分享一个自己拥有这个生命的快乐，可是我想很多朋友大概也都感觉到，特别在你可能18岁的生日或者20岁的生日，如果还记得的话，你会回忆起那样的生日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一种感伤的，尤其是在朋友啊，可能切完蛋糕、吹完蜡烛走了之后，其实那个生命里面特别会有一种孤独感，因为他会感觉到你的一生只有一次的18岁，或者一次的20岁，所以那个生命的一种青春形式的感悟的那个力量会特别的强。所以宝玉在这一天对他自己的14岁或者15岁的生日，作者并没有明讲，因为之前宝钗过了15岁的生日，那宝玉叫宝钗叫做宝姐姐。所以有可能宝玉是在过14岁的生日，也有可能是在过15岁的生日。对于那个年龄来讲，我想14岁、15岁是一个半大不大的那个年龄，好像他要告别他的小孩子的童年，然后要进入到一个青少年的时期。所以这些女孩子陪伴着他过了一个晚上瞒着大人的生日，因为那天晚上几乎没有一个大人参加，那他还特别安排了一个管家林之孝家的，就是在他们要过生日宴会之前特别拿了灯笼来说，哎，你们是不是要睡觉了，赶快睡觉，有点像我们在学校的社监啊，就说今天晚上你们不可以熬夜哦，因为他们知道宝玉要生日，大概也都知道说宝玉他们要偷偷过一个生日的宴会，因为厨房里面订了40碟的小菜，然后还偷偷藏了一坛绍兴酒啊，黄酒。那么这里大概也透露出《红楼梦》的故事不是在北方，因为北方不喝绍兴酒，绍兴酒属于黄酒的系统啊，属于黄酒的系统，所以它是比较江南的酒。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透露出，因为他们是江宁直造啊，曹雪芹家族是在扬州跟南京，所以他们很多的习俗写到的其实都是南方文化，可是作者故意把背景写到了北方去，因为我们叫甄事隐去啊，把真的事情隐藏起来了， 可是写到绍兴酒的时候，你一看就知道是南方的酒，因为北方多半喝的是高粱系统，就是白酒系统，南方是黄酒系统，就是绍兴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们订了40碟小菜，然后有一坛绍兴酒，所以这些管家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一天晚上这些小孩子要在宿舍里面大概狂欢。可是这些管家也不方便管得太严，因为宝玉是一个少爷，所以他们就假装在入夜以前就拿了灯笼来说，我们看一看，然后坐下来喝了几杯茶，特别讲说你们要早点睡，明天都要早起读书啊，什么就是学校教官应该讲的话全部讲完，然后他们就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怡红院才关了门，然后就开始夜宴啊，开始夜宴。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我们都曾经记得的青春的快乐，青春的快乐里面还隐藏着一个东西，是瞒着大人去做一些大人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我自己以前在大学教书，然后做系主任行政的工作，你带学生出去露营或者去做一些写生啊调查的时候，你大概都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你自己应该离开了，因为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私密要玩的东西，因为那个年龄我们自己在那个年龄也做同样的事情，大概该讲的话还是要讲啊，小心一点啊，怎么样怎么样，晚上要如何如何，叮咛一下然后你就走掉了。因为可是你知道他们遵守你所叮咛的戒律大概只遵守20%就够了啊，所以我想80%的那个青春的自由跟青春的某一种放纵，因为你过了这个年龄不会有这个放纵之心，你过了这个年龄你会扮演另外一种角色。所以其实包括自己在读《红楼梦》里面，等到自己不再是宝玉那个年龄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对那个年龄的纵容，就是我会知道这些孩子们晚上大概要去干嘛，然后你会讲说啊，你们小心点啊，明天我们早上还要去做写生，你们早点睡，可是你知道他们绝对不可能早点睡，然后你该讲完的话讲完以后走掉，你也会觉得很好，这个晚上他们自己大概要去度过他们青春里面很私密的一种生命的情境。所以《红楼梦》的63回的美，我觉得是在讲一个今天的年轻孩子一样会有的某一种青春的心事啊，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感觉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朵花，而那个花都在盛放的状态。可63回也刚好是一个转折，前面是宝玉的生日，后面一段写到了贾府的一个长辈贾敬的死亡，在道观里的死亡，所以刚好是生日跟死亡的对比，生命本来就是两面的。所以曹雪芹在他写《红楼梦》的时候感悟到生命爱跟恨生跟死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所以他每次在写到极度繁华的时候，他就写出了另外一个幻灭的这个状况，他在对比。而这个宝玉也同时感觉到他的生命，如果是依照汉朝人的讲法，汉朝发现生命是一种圆形，是一种圆，所以我们读的小说叫做《未央歌》，汉朝的皇帝住的宫殿都叫未央宫，就是不要到中央，因为到了中央以后就是下坡啊，所以这个古典的这个字叫做未央，就是还没有到中央，因为到中央以后就是巅峰，到巅峰就是开始下坡了。那么63回有一点像宝玉的巅峰，生命的巅峰，因为我们前面曾经有讲过，按照曹雪芹的身世来讲，雍正5年曹家犯了罪抄家，落入到繁华，进入到最悲惨的状况，宝玉大概是14岁到15岁，所以宝玉其实他的生命的巅峰如果是曹雪芹的话刚好到14岁结束，所以他其实觉得生命好像曾经有过一个最美的记忆，是那个晚上的生日的宴会，之后他们家就败落，就是开始败落。所以我一直认为63回有一点像我们说电影里面的停格，生命的停格，他好像希望他的生命永远停在那个状态，不要再往下发展，因为再往下发展贾家就开始是死亡抄家败落，全部是悲哀的事情。那么对于作者来讲，好像有一个主观的愿望是希望生命在那里停格，可是我们知道，我常常有时候会跟朋友讲说，也许在自己的一生当中有一天回忆的时候会觉得只有几个停格的画面，就是我们每一天24小时有这么多事件在发生，我常常在想，你会觉得很多人跟我说，哎，年纪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你会觉得回忆的事情很少啊，有人会笑说，哎，我那个爸爸妈妈现在年纪很大，有一点老年痴呆，然后他老在重复一两件事情， 那很多人在觉得那是唠叨，也会觉得很不耐烦，可是其实后来我觉得很动人，那是生命的停格。因为他如果一直重复那个事件，表示他生命停格在那个状态，他生命里面有一个极大的爱或极大的恨或极大的喜悦跟极大的惊恐，变成一种停格。那么越到老年越明显。那如果说到了临终的时刻，我相信那个停格是非常单纯的，非常简单，可能只有一个画面。所以生命是一个不断连续的动作，可是其实到最后它是一个停格。所以电影的技巧非常特殊，常常让你觉得有一个画面会不断出现，不断出现，而且它越沉淀越纯粹，最后就变成一个单独的画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好的导演的电影也是如此，就是你看完以后，你觉得那个情节未必都记得，可是你会觉得有一个画面会停在那里。好像如果去想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你会记得那个女主角坐着轿子上山，满山的芒草，你会觉得是一个画面的停格，然后她在独白她自己日记里面的几句话的时候，她变成一个停格。所以这些我们称为生命里面，我们慢慢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一直在过去，可是它是不会停留的。可是真正会停留的，有点像我们在金沙江里面去筛那个沙子，那个沙子一直筛下去，所有的沙子漏完以后，剩下的金黄金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我们叫劈沙炼金这样的一个成语。那么生命里面最后剩下的那个黄金的纯粹恐怕只有一点点。那么对于曹雪芹来讲，我觉得一直是他的14岁、15岁是他生命里面的黄金岁月，我们叫做流金岁月。然后那个生命就停格在那里，因为他长大之后，他要面临到自己家族最悲惨的很多的事件，面临到很多的侮辱，面临到后来自己一家人三餐不继的那种窘状。所以我相信他的那个停格就变成非常非常明显啊。所以特别希望大家在读63回的时候，感觉一下这个少年，这个青少年他生命里面的一种繁华极盛的那种美。那同时他也在看身边的这些女孩子那种生命不可取代的一种状态。因为刚才讲到宝钗一抽就抽到了牡丹，牡丹一直被认为是花中之王啊，花中之王，特别是在唐朝的时候，大概所有的女性最美的时候被形容成牡丹。比如说杨玉环啊，李白讲的这个沉香亭北依栏杆，讲的是杨玉环在16岁的时候被她的丈夫的父亲爱上了，这个唐明皇李隆基是她的公公，爱上了这个16岁的女孩子，把她接进到宫里去，然后整个皇宫里开满了那个春天的牡丹。她靠在那个沉香亭的北边，看着栏杆外面的牡丹花的时候，李白进宫写了这一首有名的诗，那常德君王带笑看，好像她的美变成一个这个唐玄宗最欣赏的一种生命的灿烂的一个状态。可是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没有多久安史之乱里面马嵬坡下泥土中，它就变成一种死亡的形式。所以这些记忆也会变成，我们会觉得宝钗的生命是一个牡丹，是一个唐朝人最爱的那种富贵的花。那么接下来大家就问，那么林黛玉会抽到什么？因为在《红楼梦》里面最两难的是，如果宝钗是一种极度的美，牡丹的美，那林黛玉的美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宝玉，他在林黛玉跟宝钗之间一直有一种两难。我们会觉得在生命里面，如果一个男孩子，那用今天世俗的角度来讲，常常用很滥情的或者是很不堪的话叫做劈腿啊，就是说如果他又喜欢宝钗又喜欢黛玉的话，我们用了一个很不堪的话叫做劈腿。可是我想如果用今天劈腿的观念去看宝玉，是完全不懂宝玉的。宝玉的生命的爱大概是觉得爱是根本不可能跟任何人分享的东西，因为不可能跟任何人分享，那个爱的极度的孤独性最后也使他反而在旁边看到他身边的每一个女性，如果是一种花，你只是来赞美这些花你就走掉了，所以他并没有跟每一个花真正有最深最深的缘分。 所以因此我们最后看到黛玉自己也在疑惑，因为宝钗抽完以后经过了好几个人在抽这个花啊，史湘云抽过了，抽出了一只海棠，探春抽出了一只杏花，李纨抽出了梅花，每一个人都代表他生命的形态。所以黛玉最后要抽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疑惑，说已经这么多人抽过花了，那剩下的我会抽到什么花？他也有一种疑惑，他也觉得这个花是一个暗示，是一个预言，代表着他在人间的生命。最后他抽出的是芙蓉。我们说到芙蓉是，其实古代是荷花，就是开在水中的花，所有的其他的女孩子都是陆地上土地里的花，黛玉是水中的花，她是跟这些人都无关的。那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古代的美学形态里面，莲花爱莲说一直在讲莲花是一个最出污泥而不染的一种花，它是从最肮脏的这种污泥当中生长出来，可是它是不受任何污染，它是一个最干净的一种花。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一天生日宴会当中的的确确用了各种的花暗示了所有生命存在的不同形式。那我特别强调不同形式，是也许我们已经好几次在强调，《红楼梦》大概给我们最大的一种启发是生命是不可取代的，在座的每一位朋友的生命它的存在的意义都是因为它不可取代。所以如果对生命去排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恐怕刚好不懂《红楼梦》的意义。《红楼梦》本身没有办法去排名次，《红楼梦》只是不同的形态的完成自己，梅花有梅花的完成形式，菊花有菊花的完成形式，牡丹有牡丹的完成形式。所以在古代以花来作为美学的话，唐朝喜欢牡丹是因为牡丹是春天最灿烂的花，牡丹是所有花园里你一眼就看到的花，你不能不注意到它。可是我们看到菊花是秋天的花，牡丹是不可能在秋天开花的，牡丹只要有一点点不对的气温它就没有办法存活。所以我们说牡丹是最美的，可是牡丹也最脆弱，因为牡丹不够顽强。可是菊花可以在秋天开花，我们再看到梅花是可以在冰雪中开花，这里面都说明后来在宋朝为什么喜欢梅花而不喜欢牡丹，因为他发现了花有不同的生命的象征的意义。这是为什么刚才提到说也许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一生也在不同的花的开放形式。也许我们20岁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生命大概都像牡丹，你希望在这个人生里面争强斗胜，你希望你永远是第一名啊，不管聪明才华，不管自己在人世间受到的重视注目，不管长相人缘，都是牡丹。牡丹代表了一个现实当中的成功跟宠爱。可是也许到某个年龄你才会懂菊花存在的意义，或者梅花存在的意义。那么它也在说明生命的12个月当中不同的形式。那么因此我想63回的象征的意义就非常的强，因为这天晚上所有的人抽出来的花都是他们自己生命的一个状态，所以里面没有什么比较。因此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非常难理解的是说宝玉是不是一种滥情，宝玉跟所有这些身边的女性之间的情感几乎没有分别性，会不会是一种滥情？因为他很容易被误解，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宝玉自己也有很多的疑惑，因为在第5回他做了一个梦，碰到了一个金幻仙姑，金幻仙姑就说你是天下第一淫人。我们知道淫这个字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字，可是宝玉觉得他一生所重只是情而不是淫，可是金幻仙姑认为情既相逢必主淫，情跟淫之间也是一体两面，也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所以在曹雪芹写这本书的时候，借着宝玉的生日讲出情的高贵性，情的高贵性其实到最后并没有欲望，并没有现实的占有性，情的高贵只是一种生命在特殊时空里面的分享。 而且他看到了生命最后的极度的幻灭性，他知道每一个生命跟你都有一段缘分。啊，比如说如果今天在我这样的年龄，我会觉得一生当中有人陪伴过你，可能是一年，可能是两年，可能更短，可能更长，也许父母陪伴到很长，可是父母如果都走了，你也知道他们陪伴也不可能永远陪伴。那有些是先走了，有些是比较晚加入，可是在生命的旅途当中你有很多的缘分，那这个东西我称它为情。这种情缘并不是我们今天世俗里面非常不堪的一种讲法，可是到《红楼梦》当中，宝玉的生日过完之后，贾静去世，贾静去世，他的儿子贾珍跟他的孙子贾蓉就开始办丧事。可是办丧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贾蓉的银就表现出来了，因为祖父办丧事，所以家里来了很多的亲戚，而亲戚当中有的长得漂亮的这些妾，他就开始跟他们玩起来了，啊，包括说这个，尤二姐、尤三姐将要出场，《红楼梦》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女性，过去都没有出场的，现在出场了。他们等于是贾蓉妈妈尤氏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对贾蓉来讲其实是姨妈，可是年龄差不多。贾蓉大概十八九岁，那尤二姐、尤三姐大概也在这个年龄，长得非常漂亮，所以贾蓉就开始调戏起这两个姨妈了。然后这个两个姨妈就在那边嚼瓜子类的或者干果类的东西，嚼了以后贾蓉就在那边调戏他们，他们就把那个东西吐到贾蓉的脸上，贾蓉就用舌头把它舔干净了。好，这些描写跟宝玉的生日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描写，一个是非常肉体的，一个是非常心灵的状况。所以其实曹雪芹非常注意的在谈情的高贵跟某一种不堪的肉体上的卑微，他不见得是批判，他只让你看到贾蓉跟宝玉的不同，就是宝玉其实跟所有的东西并无挂碍，好像很亲，好像有极大的眷恋，可是极大的亲跟眷恋你们知道有一天再亲都会走掉。我觉得那是《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感悟，是说你跟一个生命这么靠近，可是你知道他迟早会走，那这个时候那个眷恋会变成一种很单纯的珍惜。可是有一类的东西，像刚才提到的贾蓉，其实是没有看透彻生命的幻灭性，所以他会在很多的肉体上会有一种离不开的东西，会变成纠缠，啊，会变成纠缠。所以也许作者在对比这两个，可是当然很难分，啊，我也不特别希望说大家在六十三回里面一定在对比宝玉的生日跟贾蓉给祖父过丧事的时候，这个生跟死两种不同形态的对比，啊，可是我一直觉得六十三回绝对是很多读者细心的读者会读出非常多细节的，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生命的象征在这里。好，我们下面按照文本大家读一下刚才已经提出来的一些小细节，也特别注意到作者那个行文的美，就是怎么样讲到宝玉跟他身边最亲的这些女孩子怎么相处的关系，啊，特别是我刚才提到说你会觉得这种对话的关系完全不像主仆，就是如果大家今天想家里有一个妃佣，你跟他对话一定有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么袭人跟晴雯其实等于是宝玉的仆人，可是等一下你听到他们对话的关系你会吓一跳，因为宝玉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年龄接近的青春的同学，那个时候那个亲的感觉就很不一样。好，我们看到他说，话说宝玉回到房中洗手，啊，因为外面应酬的宴会过得有点烦了，回到家里他就洗手，这个洗手有一点点象征是把外面的应酬的东西摆脱掉，把所有的繁衍的东西摆脱掉，他就跟袭人商量说晚上大家要喝酒，啊，要来取乐，啊，好好过一个真正他要过的生日，不可拘泥，特别注意四个字，不可拘泥是说绝对不可以像外面的人这么拘谨，这么去固执那种婚丧喜庆的一种仪式。 其实《红楼梦》里面大概最痛恨的是儒家文化里面的那种婚礼丧礼的繁文缛节，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把人所有的真性情的东西全部抹杀掉了。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大概都感受到，年轻的时候跟着父母亲去参加一些亲戚朋友的婚礼或者丧礼，你会觉得从来不是跟你有关的。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有同学结婚，然后新郎新娘发现到场的人90%是他不认识的，其实都是家族的，而那个家族越是社会里面有地位的家族越明显，到最后其实好像是另外一种做生意的方式啊。所以我相信其实曹雪芹在批判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我自己母亲在过世的时候，我们到最后坚持说只有六个孩子跟母亲在一起，因为觉得这是最亲的人，所以不想跟别人去分担这个时候的悲哀，也觉得不想跟大家去分享这种亲密，因为他就是家族里面最亲的人的关系。所以我也希望朋友谅解，就是说我们没有邀请任何朋友参加，就是六个孩子跟母亲在一起啊，从整个晚上的守灵到最后的埋葬，全部就是六个孩子跟他的关系。因为大概我们都怕了这个从小看到的丧礼的形态，所以他没有给一个你生命里面一个最，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婚礼的喜悦跟丧礼的这种哀伤哀悼，其实是非常亲密的时刻。可是儒家的文化最后常常，尤其是后来被误导的儒家文化，有一点把它扭曲成为一个社会关系，就是其实婚礼跟丧礼，如果大家今天在我们熟悉的社会里去看，它还是一种公关，你大部分看到的是公关形态，根本没有看到情这个字容纳的存在。所以我会觉得宝玉特别叮咛说不可拘泥，所以绝对不可以再向外面，因为他白天已经累死了，而且不是累了一天，是累了好几天。就是光送礼的人，记不记得大家什么南安郡王王妃也来了，什么北境王妃也来了，那个所有的国家的高层的官吏都为了这个14岁、15岁的小孩子生日来了，所以宝玉就觉得厌烦得不得了，所以他才会觉得希望给自己保留一个不可拘泥的那个部分。所以不细读《红楼梦》，可能看不到他的批判性，而这个批判性最有趣是今天竟然还存在，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变本加厉，你搞不懂说为什么这个家庭他婚礼要办成这个样子，就是干嘛不可以简简单单的朴素一点，为什么丧礼要办成这个样子，你其实不解啊，完全不解。那我这个时候你读《红楼梦》的这一天，宝玉对他自己生日的一种感慨，我相信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相信社会习俗的改革往往不是政治革命可以取代的东西，而是一个心灵的革命。那个心灵的革命是说你回来做自己，你才可能改革。所以我们曾经寄望很多社会的改革、政治的改革，可是一次一次的幻灭，是因为你最后并没有看到心灵改革。那心灵的改革才是一个社会最彻底的东西，就是我回来做我自己，我自己觉得我的生命，如果我有一个生日，我愿意怎么过，而不是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这个状态啊。所以他就交代袭人说不可拘泥，那如今吃什么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怎么过生日，我们早晚说给他们去准备啊，去准备一下。那袭人就安慰他，袭人说你不用担心，我跟晴雯、麝月、秋雯啊，我们四个人，就是跟你最亲的这四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拿了5钱银子。大家记不记得这些丫头每一个人大概一个月的薪水，袭人最多是2两，其他人大概是1两，等于拿了一个月月薪的一半出来给宝玉过生日。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丫头真的是没有钱的，因为他们包吃包住，他们也不太需要钱，那么这些只是偶然的零花，所以袭人有2两钱，大概晴雯他们大概只有1两的薪水，那他们就拿了5钱啊，5钱出来说我们要给你过生日。所以这个东西是最美的部分啊。我记得我们在中学的那个时候会跟一个同学过生日，然后大家就掏了钱以后只够买2碗啊切阿米这样子，那大家就说好，我们两个人分1碗。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生日，就是现在也很，我想年轻人在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其实经济条件不好的那个状况，可是你会一生记得，就是那个最好的那个朋友几个人说掏了钱最后要去过一个生日的时候，其实就是两个人吃了一碗小小的素面啊。可是他是有一种情分的啊，情分这个分这个字很有趣，它也就是刚好是分，你再少你可以跟别人分的时候，它就是富有。 你再多不能跟别人分的时候，其实它就是贫穷。我觉得勤奋这两个字的分那个字非常有趣的字，我们很难理解啊，什么叫勤奋？因为它可以分，它可以彼此分有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们每个人拿了5钱银子，那一共就加起来有2两。那方官、碧痕、小燕、四儿这四个小丫头，她们钱更少，她们一个月大概只有5钱银子，所以她们钱更少，所以她们每个人拿3钱银子出来，也大概是一半啊，每个人拿3钱银子。所以其余告假的不算，就是有人正在休假，所以不算。那一共是3两2钱银子，我已经交给了刘嫂子。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红楼梦》很少讲到这么准确的数字，可是这一次讲到准确的数字，我觉得里面在讲勤奋。这个钱这么少，可是作者特别讲。我觉得曹雪芹在晚年写《红楼梦》的时候，好像记得他十几岁过生日，有人曾经拿出这么一点点钱给他过生日，是他一生怀念跟感谢的东西。其实曹雪芹这个少爷年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过过，记不记得前面讲说南安郡王送的礼有那个金锭子、银锭、玉如意，然后王熙凤送给宝玉的生日礼物是波斯，就是今天伊朗进贡的一个玩具。他的那个礼物是多得不得了的，他对于几钱几分这个钱，他竟然会细心的去写。因为曹雪芹在晚年的时候落难，然后落魄得不得了，对他来讲，他回想起来，他一生受到最大的礼物不是那些金玉如意，而是这些丫头跟他分享的那个几钱的那个生日宴会。所以我觉得刚才讲到勤奋，勤奋绝对不是世俗里面讲的多跟少，勤奋是因为可以分享，真正的分享。因为我们特别提到说，对于南安郡王来讲，一个金玉如意不算什么事，可对这些丫头来讲，5钱银子是不得了的钱，是他们生命里面的绝大部分已经跟这个宝玉分享了。所以下面才会讲到宝玉就特别会对这样的事情会有一点不安。宝玉就说，他们哪里有钱，不该叫他们出才是啊，他们没有钱，你们大丫头还好有一个月有1两银子2两银子，小丫头根本没有钱，不应该叫他们出。那晴雯就说，他们没有钱，我们难道有钱啊？意思说我们也没有钱呢，可是我们高兴，我们喜欢你，我们愿意花这个钱。所以你会觉得这些丫头跟她之间的关系，这几句话里面完全代表出来了。所以绝对不要在婚礼丧礼让你的朋友花钱花到不快乐的状态，我觉得那个是儒家文化现在最不懂的事情。就是说，如果大家愿意说，我愿意拿这个东西去跟这个人分享这个情分，他才有这个意义，否则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会觉得，如果那个你自己的生命叨扰了别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可是这里宝玉特别说，他们哪里有钱，那晴雯说，他们没有钱，难道我们有钱？他说，你别管了，我们就是偷来的，你也就享用吧。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说，这个晴雯的话里面有一种很深的情分，就是说我们这个钱就是偷来的，我们今天晚上也要给你过生日，因为那个生命这么亲啊，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相信今天绝对没有一个菲佣玛丽亚会跟你说，我今天晚上给你过生日，我要去偷钱来给你过生日。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宝玉这个少爷真的很有趣，就他跟身边的人的关系是这么奇特的啊，这么奇特，他打破了所有我们今天生命里面可能觉得的界限啊，这种界限。因为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都有很多的隔阂，他最后变成了礼。礼并不见得没有存在的意义，可是礼如果缺乏了真正的情的时候，这个礼变成非常的虚伪。可能曹雪芹最害怕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社会里面充满了礼，而根本其实没有真情啊，全部缺乏了真情的东西。好，所以他们说准备了40碟的果子，然后又偷偷的去拜托平儿。注意这里面有一点暗示，为什么要拜托平儿？因为平儿是王熙凤的管家，只有她可以弄到酒，表示说贾府酒可能是管制的，这些青少年不能够随便拿到酒。所以说动了平儿，平儿偷偷帮我们藏了一坛的绍兴酒，绍酒藏在那个地方。 所以第二天品儿会说，好，你们跟我要了酒，结果又没有请我，就来兴师问罪了。那么这里面都有一点让你觉得所有的管理的上层的人其实都有一点纵容，他们都知道宝玉这天要过一个私下的生日，所以帮他去准备。像酒这个东西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你十几岁，可能贾府里面不准你喝这么多的酒，可他可以买通平儿说 藏了一坛的这个绍酒。好，所以晴雯说你只管领他们的情就是了，只管领情，就是他们这是他们的情，他们愿意跟你过生日，你只管领情就是了。那宝玉听了以后说你说得很是。那袭人就在那边笑他说，你一天啊就被那个晴雯削两顿了，晴雯没事就骂他。所以你会觉得通常如果宝玉是一个少爷，晴雯是一个丫头，那丫头对于少爷来讲是是是，永远就是我们看到清宫戏里面那个渣奴才如何如何。可是你可以看到晴雯没事就削那个宝玉两顿，然后就骂宝玉笨笨的这样，那宝玉也很愿意被骂。那袭人就说你这个少爷真奇怪，你每天就要被他骂两顿你才开心这样，那蠢蠢的这样。那晴雯就又在那边笑这个袭人说，你又在那边挑拨是非了，专门拨火啊架桥的。就这里面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小细节，可是小说的写法就刚好透露出这些人的人他们的关系，就他们的关系完全借着这几句对话忽然让你觉得完全把主仆的关系完全解放啊，变成一种非常亲密的人的关系。好，然后他们就说等一下关了门啊，如果我们今天要在宿舍里做一些事情，吃火锅啊干嘛，你要防着教官来查，赶快就要把门关起来。那他说我们现在太早关了门会不会让人家怀疑，要不要再等一等。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大概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想要做坏事的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猜疑啊，就是说我们太早把宿舍门关了，教官会不会特别怀疑，所以还是等一等关。他们就在那边商量这些事情。那宝玉就说好，那我出去走一走。他就看到四儿去舀水，小燕一个跟我去吧。好，注意宝玉说我要出去，那四儿你去舀水准备，我等一下可能要洗脸洗澡，他就要小燕跟他。可是你注意一下，宝玉不是要去出去走一走，因为小燕前面有一段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跟那个厨房的主厨柳家有一个女儿叫五儿，五儿一直想要到宝玉的房里来做丫头，所以小燕是在拉线的这个人，方官跟小燕是拉线的人，所以宝玉有点在挂念这个事情，就不晓得五儿到底怎么样。而且还记得吗，前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五儿被栽赃说他偷了那个玫瑰露，就是有点像宝玉喝的那个红葡萄酒的那个东西，所以五儿就被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无罪释放。可是五儿已经吓一个晚上吓得快死掉，所以宝玉有一点关心就问他说，哎，那个厨房做主厨的那个柳家的女儿五儿现在最近怎么样，那我们不是要让她到我们家里怡红院来做丫头，那对你怎么样。我们看到宝玉是一个富贵荣华的公子，可是他会关心到最卑微的生命，因为五儿身体不好，五儿失业，五儿最近又被冤枉栽赃被关起来，所以宝玉他的生命永远关心的人是一个最落难的人，凡是在锦上添花的事情他基本上是不会去做的，他反而觉得那个最受冷落的生命是他最关心的。所以特别注意宝玉在马上要过一个生日的之前，他关心的人竟然是厨房的女儿，做主厨的柳家的女儿叫五儿。这一段如果你不细读你绝对读不出来曹雪芹的用意，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能不能关心到那个此刻最需要关心的那个生命，就人世间有最大的孤独者，而这个孤独者是不是能够被关心到。所以刚才讲到勤奋的分享，宝玉如果有人世间最大的美，宝玉如果有人世间最大的宠爱，他的美跟宠爱是希望能够跟最卑微者去分享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勤奋。这是我会觉得宝玉是所有古今中外文学里真正的菩萨，就是菩萨的个性，就是他要把他所有爱跟美去跟别人分享的。通常我们会觉得一个最受宠爱的人他的宠爱常常是私有的，他会私人拥有这个宠爱，可是宝玉是拥有最多宠爱的人，可是他反而希望这个宠爱是跟所有众生分享的。所以下面这一段其实我们都不太容易懂，就是宝玉为什么在过生日前忽然刻意的绕出去说要出去走走，又刻意的说小燕你跟我来，然后又问说小燕最近五儿怎么样， 那小燕就跟他回答说，五儿因为受了委屈被关了一个晚上，所以现在身体病越发重了。宝玉就在那边叹气，然后就问说袭人知不知道，他袭人好像还不知道。那宝玉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袭人，因为如果五儿要到我们怡红院来当差的话，可能要通过袭人，因为袭人等于是宝玉身边的一个最重要的助理。好，这一段短短的一段，你可以看到大概只有三五行就交代过去了，可是其实是宝玉进入他生日的繁华之前，他听到了哭声。啊，我用这个形容是说，在观音经当中讲的观音是一直听到哭声的，人世间的最微弱的哭声他都听得到的，他才被称为观音，因为他可以听到声音。可是我们通常不一定都听到哭声，我们听到，我们容易听到笑声，我们未必容易听到哭声。所以宝玉这个时候听到了五儿，一个做厨房最卑微的主厨的女儿五儿，她听到了她的哭声，所以她从生日宴会里面走出来去问说五儿怎么样。所以有时候《红楼梦》读多了，你会觉得有对自己很多的提醒，就是我们在人世的宠爱间，我们在人世的繁华间，还听不听得到哭声？其实哭声可能是无所不在的东西。所以宝玉的这个生命的形态非常的特别啊，我想在文学里面应该把这个角色作为一个最特殊的角色来看。所以这个角色现在最为难的是，因为电视电影的这种拍摄，最后宝玉就变成我们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语言去讲他。大陆的讲法叫做奶油小生，那奶油小生是那种没有任何内在个性的，就是外面漂漂亮亮像个帅哥，可是没有任何生命的分量的，生命的重量性的。可是宝玉恰恰好不是，宝玉所有外在的美跟那个他的那种无所不及的爱，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写法啊。所以我一直希望说应该替宝玉这个角色做最大的辩证啊，最大的辩证。他身上所具备的某一种母性性格也非常的强啊。我们说的母性性格并不是女性性格，所以很多人误会说，哎，宝玉是不是有点女孩子气的那个感觉，可是不是。其实宝玉的母性性格，因为只有母性可以去关爱到生命的每一个最孤独的形态，母性是保护角色。所以西方的文学里有一叫 Earth Mother， 就是地母，地母的形态，大地之母的形态。可是宝玉外在形式看起来完全不像地母，我们觉得地母常常是经过沧桑之后她可以包容所有的生命，可是宝玉很奇怪，宝玉是备受宠爱，可是最后她可以包容生命，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学的一种写法，就是他外面是一个漂亮的不得了的公子哥，可他的内在是一个包容力最大的一个地母，所以他身上的性格是最难提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从审美的角度，《红楼梦》这一部小说一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没有一个对宝玉这个个性做最好的剖析，就这个角色绝对应该从现代主义的文学里做更多的翻案啊，更多的翻案。所以我们最近很多机会谈到宝玉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宝玉不是很娘娘腔的一个男孩子吗？可是我们忽略了他不是，他其实是一个最大包容力的，他甚至并不是那么自恋的角色，他其实一直要把他的爱跟美跟最大的孤独者去分享。那这个都说明可能一般通俗性的影视文化把宝玉完全误导，完全误导到了一个我们觉得很不堪的一个情境。所以他就问了五儿，以后小燕说五儿受了委屈烦恼回家又气病了，那只好作罢，说现在因为在生病，所以也没有办法来当差。那宝玉听了不免后悔长叹，注意后悔长叹，觉得哎呀，都是我害了他，因为他关心五儿生病，所以他就把他自己滋补的那个玫瑰露送给五儿，结果没有想到被发现，别人以为是五儿偷的，因为玫瑰露这么珍贵，这么贵的东西，五儿这样一个地位很卑微的女孩子不可能有玫瑰露，所以她就被关了一个晚上。所以宝玉就觉得好后悔，就你为了好心要去帮助别人，结果没有想到反而害了别人，所以她特别觉得她要 加倍的更关心五儿。可是大家再想一下，一个从小受宠爱的宝玉，一个富贵公子，怎么会把他的生命去跟这么卑微的人去分享？啊，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看到在西方的，西方只有在基督教的精神里最后有提到这一类的角色，就像弗洛拜尔写的这个圣安东尼的故事里面提到说，安东尼这个角色他在整个修行的过程里面是一直在放弃他所拥有的东西，他穿着华丽的衣服能不能放弃啊？比如说家里在下雪的一个很寒冷的晚上，忽然有一个老乞丐昏倒在他门口，然后这个安东尼是一个修行每天在读圣经的读耶稣的话的一个人，那刚开始你会觉得，哎呀，你正在修行，怎么来了一个老乞丐，又脏又臭的？可是接着他就会有反省，这个反省说，耶稣的道理不是就是跟穷人去分享你的生命吗？所以他就把他的华丽的衣服脱下来，就照顾了这个乞丐。这乞丐还是很冷，那么最后他就觉得，哎呀，有点不耐烦，他正在修行。那我们就会问，到底什么叫修行？后来他大概又反省了一点，多反省了一点，说，哎，这个修行不就是去帮助别人，去跟别人分有你生命的好的东西？所以他就把老乞丐扶进来，说，我家里面有火，所以比较暖和，他就是坐在那里。然后那个老乞丐还在那边发抖，然后因为生了病，皮肤上都是疮，所以流脓。然后最后这个他就又开始反省了第三次，他就说，你睡在我的床上吧，我的床上有鹅绒的被子，很比较舒服。他就让他睡到他的床上去。那么这个还在发抖，他说，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身体抱着我，因为我冷得不得了，用你的体温抱着我。那最后安东尼觉得很难过，因为他身上发臭，然后都是烂疮，所以安东尼去抱他的时候，刹那之间那个人变成了耶稣。所以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西方的小说，其实在讲说你一直在读经文的修行跟你在现实里的修行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两难跟矛盾。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自己还会有这个矛盾，因为我们可能一直在阅读很多的宗教信仰跟哲学，可是我们在现实当中的修行处处都是修行，那我们避开了这个修行而去做了一个文字的修行跟语言的修行，恐怕刚好就是实践力量的减损。所以西方的基督教里的这个故事跟宝玉在这里在生日的晚上忽然想到了五儿，我想有同样的意义啊，就是他所要讲的，就是宝玉其实在这里是一个修行的意义，那他因此就说想要把这个事情告诉袭人。好，下面我们看一段，就是教官来了，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些晚上要开夜宴的宿舍的小孩，舍监跟教官来了。那个舍监就是林之孝家的，我们知道林之孝家一直是一个大管家，那这个大管家就有一点像我们讲的教官的角色或舍监的角色，所以他们常常来检查，而且他们也知道大概有人藏了一坛酒，又在厨房里面订了40碟的这个果子啊，我们今天如果说去订了一个生日蛋糕，我想学校宿舍也不会不知道的，所以他就来了。可他又不方便得罪宝玉，因为宝玉是少爷，所以他就，你看到下面一段，就是来了几个管事的女人啊，林之孝家跟几个管事的女人，就是来了几个教官了。那前面的一个人提着大灯笼，特别用灯笼暗示已经入夜了，已经是要慢慢要熄灯就寝的这个时间了。那晴雯就悄悄笑着说，他们查上夜的人来了啊，他们来查了。那上夜就是因为贾府当时有点像我们今天军队的站卫兵，就是有专门2个小时2个小时轮班的这种巡夜的人，所以他们来查上夜的人来了。那他们出去我们就好关门了，所以等他们查完以后，他们出去我们就把门关起来，我们就可以开我们的宴会了。那怡红院的所有上夜的人都迎了出来，那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就点了一下名啊，今天晚上要轮班的人都在，那他就吩咐说，你们今天晚上别赌钱啊，别喝酒啊，那不要蒙着被子一觉就睡到天亮啊，你们要精心一点，因为你们是值班的，你们是保全人员。可是这里面都有一点讲给宝玉听，说别赌钱啊，等一下你看他们就开始赌博了， 又开始喝酒了啊，所以教官应该讲的话他都讲完了，那别倒头睡到大天亮，我听见是不依的啊，我如果知道了我会处罚你们的啊。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教官一定要讲教官应该讲的话，可是曹雪芹最了不起是他并没有认为这些人不对，因为社会里面本来就有这些人，他要扮演这个角色啊，他必须要谆谆教诲的就一直讲。那袭人就赶快推宝玉，就想说他们这样混下去很麻烦，为什么推宝玉？因为宝玉其实已经要上床了，宝玉穿了一个拖鞋，所以特别用了一个动词叫踏啊，一个格一个急，这个字是我们今天穿鞋子脚后跟不穿进去，踩在脚后跟当拖鞋，把鞋子当拖鞋穿叫做踏，古代叫踏，所以他有一点没有穿正式的衣服出来。因为袭人叫他出来的原因是如果这些管家看到宝玉他们就算了啊，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教官来查房，那我们在宿舍刚好有一个是校长的儿子跟我们同一个宿舍，我们就说哎，你去，那这个教官一看到校长的儿子就算了就走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宝玉变成一个保护伞，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宝玉出面，这个查房的人这个管家的人他们就算了，他们就会离开，就袭人就推宝玉，宝玉就踏了鞋就迎出来，笑着说我还没睡呢，那进来歇歇吧。那宝玉是少年公子，他要非常礼貌，就跟这些老管家都要很礼貌，说要不要进来坐一坐啊？你们也累了到处查访，那进来坐一坐。袭人就倒了茶，那林之孝家的就进来笑着说还没睡啊，如今天长夜短啊，天长夜短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所以宝玉大概是双子座，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大概是阴历的这个四五月这个时期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天长就是天慢慢长，白天越来越长夜晚越来越短的这个时间里面他过生日。那他就说天长夜短，所以你们要早点睡，明天才能够早起，那不然明天如果起迟了又被人家笑话说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了，因为如果是一个少爷公子白天要读书，所以一定要早起，那只有那些劳力的人就是庄稼的那种挑脚汉子就是挑扁担的那些人他们可以睡得很晚，那你是一个年轻公子所以你要早起。有没有发现林之孝家的，如果我刚才提到说他是教官的角色射箭的角色，他的语言永远是叮咛的跟教训的，所以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从来可能不喜欢教官跟射箭，可是作者很有趣，作者认为每一个人有他的角色，那如果这个教官不讲教官的话他反而是一个不对的角色，他本来就应该扮演这个角色，所以他说啊，你们怎么到现在还不睡啊，要早点睡啊。那有一天你做了老师你发现哎，怎么我在讲话的时候跟我做学生不一样了，因为你角色变了啊。他就说你扮演了这个角色，那该早些睡，明天起得早，不然明天起迟了被人笑话说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倒像是挑脚汉子。那说完又笑，那宝玉赶快回答说妈妈说的是啊，这个妈妈就是因为宝玉叫这些管家的人要很尊敬所以叫妈妈啊，就妈妈说的是，所以你看他有一种很大的规矩跟礼貌，所以教官说的是啊，你教训我的是对的，我等一下一定就早睡，我每天都睡得早，那妈妈每日进来多是我不知道已经睡了，你平常来的时候我大概都已经睡了我都不知道，那今天因为吃了点酒又多吃了一点，因为宝玉过生日今天在外面应酬说多吃了怕停了食或住了食，这个字的意思是说晚上吃多了东西立刻睡觉的话怕不消化，所以我就晚一点睡稍微走一走啊，以前叫做行食，行走的行食物的食，就吃完饭以后要走一下在房间里走一下，所以贾母有一个习惯叫行食，就吃完饭以后旁边的丫头扶着她走一些路在房间绕一绕也好，就是帮助消化的意思叫做行食。那当然如果我们今天跑来跑去就不会，可是过去这种贵族因为出去就有轿子啊什么，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运动的机会，所以他说怕停了食或者住了食，就是那个食物停在胃里面不消化，所以怕这个停了食啊，所以就睡得晚了一点。那袭人又说，林之孝家的人就跟袭人说，那你应该给他喝点茶啊，因为吃多了东西以后茶可以帮助消化。可下面这一段很多读者不太容易读得懂啊，就是 这个林之孝家的这个管家非常细心的说，你们应该泡一点，制一点，就煮一点普洱茶。普洱茶现在在台湾，我想很多人喝普洱，普洱通常一般讲云南的普洱。为什么讲普洱？因为普洱是熟茶，就是烘焙的比较久的茶，所以它的这种刺激性比较少，所以适合晚上喝。因为一般的绿茶晚上喝了容易睡不着觉，刺激性比较高，所以他特别讲普洱茶，因为普洱茶比较温和。还有就是宝玉是一个身体比较单薄的，的刺激性的东西他都不能吃，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更有趣的是，袭人就回答说，我们没有泡普洱茶，我们泡了女儿茶。女儿茶现在我们知道一般人都不喝，它其实不是茶，它是山东泰山出的一种青梧叶，就是一种类似梧桐的嫩芽。因为山东泰山没有出好茶，所以当地的人用这种嫩芽来泡茶，所以它其实没有茶碱，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茶里面的这种元素它没有，所以它是最温和的。所以我们讲女儿茶也是说女孩子啊，比如说像林黛玉她们身体单薄的话，不宜于喝太浓的强烈的茶，就喝女儿茶。所以《红楼梦》里面其实光是从茶来讲，我们记不记得贾母进到妙玉的庙里去的时候，她端了一杯茶出来，贾母就说我不喝六安茶，六安茶是安徽的茶，她看了一眼她就说我不喝六安茶。那妙玉说我知道这是老君眉，老君眉是白毫。所以它里面讲茶就有讲了好多品种啊，不同的品种，因为不同人的体质，不同人的嗜好，他最后喝的茶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我们今天不细心读的时候，你不太知道说为什么他建议他喝普洱，那为什么袭人说他连可能连普洱都不宜喝，他叫做女儿茶，就是用一种青梧叶泡的茶啊。我们已经泡了女儿茶，说妈妈你要不要尝一尝啊，为了让这个教官放心，就说你也喝一点，你尝尝看。所以它不浓，所以等下可以帮助他安眠的，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草药茶，可能花茶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比较安眠啊，这一类的这个茶。那他说他已经吃过两碗了啊，大娘也尝一尝啊，你也尝尝看。所以这个尝一尝有一点是礼貌，同时也是有一点说你要不要见证一下，因为你知道教官跟射箭都是特别不放心的，所以你就喝一点，所以你来帮助我们见证一下这样。所以晴雯就倒了一碗茶，林之孝家的就笑着说这些时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好，下面他又开始教训宝玉了，说你以前都叫晴雯叫袭人都叫姐姐，为什么叫姐姐？因为晴雯跟袭人不是宝玉的丫头，是贾母的丫头，因为这个祖母特别疼爱孙子，怕他的丫头照顾不周到，所以把自己身边经过自己培训过的最好的丫头拨给宝玉去照顾宝玉。所以晴雯跟袭人从贾母的房里拨来的。所以过去这种大家族有一种规矩，因为是服侍母亲的或祖母的，所以你要特别尊敬她。所以宝玉从小不能叫他们的名字，就要叫姐姐。那现在这个林之孝家的这个管家就听到说宝玉叫袭人叫晴雯，他觉得不太对，他又找到了一个机会。所以你注意一下，这个管家是不断要证明他的权利的，就是我是有资格去教育你的，所以他就不断表现。他说你拿着这几位大姑娘都叫起名字来了，虽然在这里啊，虽然在家里没关系，可是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就是说他们是从你祖母跟妈妈那边拨过来的人，所以你嘴里还是要尊重一点。你虽然是少爷公子，可是你嘴里讲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尊重，一定要叫姐姐，那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也没关系，可是如果长久叫起来了以后，兄弟侄儿照样就惹人笑话。所以你可以看到《红楼梦》这种家族富贵荣华可是是有规矩的啊，而且这个规矩是从宝玉开始做起，因为他告诫宝玉说，如果你不守规矩，你的兄弟跟子侄辈们以你做榜样，这个家族就乱了。 啊，所以这里面要有很严格的规矩，所以你应该要叫他们叫姐姐。那别人就会笑说这一家人眼里没有长辈。那宝玉就回答说妈妈说的是啊，所以你注意一下，宝玉回答林之孝家永远说妈妈说的是，他绝对不敢辩白。好，所以过去在那样的规矩里，就是因为他有辈分，所以林之孝家的虽然是管家是仆人，那可是这个少爷公子永远说你教训的是啊，就是我要受教啊，我要受教。所以他就跟他讲，我只是一时半刻啊，可能讲溜了嘴。那袭人跟晴雯就为他有一点分辨，就说别委屈他了，他直到如今都是姐姐不离口啊，每天叫我们都叫姐姐，姐姐不离口，不过玩的时候有时候玩起来了就叫一声名字，那当着别人还是叫我们姐姐的啊，就是有一点帮宝玉在辩白。那林之孝家的说这样才好，才是读书之礼，那越自己谦逊越尊重，别说是三五代的成人啊，就是在你们家工作了三代五代的这些老人老辈的人，那就是从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丫头啊，他下面没有讲丫头，就拨过来，就是本来是服侍贾母跟王夫人的，那现在拨过来服侍你，那他们都要尊重。下面还讲了一句说，就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狗轻易也伤他不得。那么这里面就是过去因为以孝作为道德的最高的标范，就作为一个人生命的学习，第一个是孝，孝顺的孝，所以这个孝包含了说对母亲对祖母，也包括了母亲跟祖母身边的人以及动物，你都要尊敬，你都不能够随便伤他的。所以也大概可以看到，我觉得《红楼梦》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不是所谓的财大气粗的这种家族啊，就财大气粗就是说因为你暴发户以后那个家族里面小孩是没有规矩的啊，可以开一个名牌车乱跑之类的，可是《红楼梦》里面它是规规矩矩要求说孩子对人的规矩，说你越谦逊越尊重，这个家族才能够得到别人的敬重啊，不然你再有钱再有权利别人是看不起的，因为别人尊重的是文化是礼教，而不是你家族的权力跟财富啊。所以我想这些部分都很明显，就看到林之孝家这个管家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啊，谆谆告诫这个宝玉，那才是受调教的公子形式。说完吃了茶就说安歇吧，我们走了。好，所以终于要走了。你注意一下，这一段又是一个小故事，一个极短篇，可是就在讲要开夜宴之前教官来了，所以大家又很紧张，要把很多东西要藏起来不要让他发现，可是又要去跟他敷衍，所以他就走，走了以后那个晴雯就松了一口气说啊，终于走了，所以赶快把门关起来，然后说这个教官真啰嗦，今天嘀嘀嘟嘟半天，我们还有事情要办，等一下要开宴会。其实非常像我们中学的时候瞒着学校的管理，然后在宿舍里面，那天晚上如果要吃火锅的话，你就会发现大概完全一样啊。所以这个晴雯就赶快命令说关了门，然后进来以后就笑着说哎呀，这位奶奶哪里吃了一杯来了啊，就是说大概吃了一杯酒，唠三叨四的啊，唠唠叨叨的。所以他们年轻小孩子永远觉得长辈很唠叨，因为老是在那边叮咛来叮咛去的，唠三叨四，又排场了我们一顿啊，又排场了我们一顿去了。那麝月的个性跟晴雯不同，注意一下，《红楼梦》永远在写两面，晴雯在批评教官，麝月就说啊，他们也是好意，而且有他们也好，我们就不会离了大规矩，所以我们就不会离了大辙啊，大辙我们今天不太用了，就说我们不会太离谱了，我们今天晚上是要放纵一下，可是因为教官先来讲了一些话，所以我们就不会太离谱。所以曹雪芹特别看到社会的一个 balance， 一种平衡，就说情跟法，爱跟恨，其实都是一种平衡的东西，没有绝对的对跟没有绝对的错。虽然可能对于学生来讲，今天学生的口中没有一个人会喜欢他的老师或者他的教官，可是曹雪芹会提醒说本来就是一种权衡，这个社会里面有一种平衡性，就如果没这个林之孝家来讲一顿话，我们不晓得完成什么样子，可是因为他们在管束，所以你就会觉得你会稍微收敛一点啊，稍微收敛一点。所以我常常有刚才提到说 你自己扮演那个角色的时候，把学生叫来说今天晚上简单，我们明天几点要出去写生，要如何如何。刚才提到说他们可能遵守20%，可是你如果不讲，可能就是连那20%都没有，所以你就觉得还是唠叨一下吧，因为你必然扮演那个角色，而且恐怕也必须自己提醒说我要扮演一个他们不是那么喜欢的角色，因为才会有平衡。所以我想曹雪芹其实非常周到，在写小说的过程里面看到了社会里面每一个人存在的角色。所以林之孝家的，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年轻的作者写青春小说，林之孝家一定被写成一个很讨厌的角色啊，就是你看哈利波特也是，你会觉得那些小孩子都觉得有一个人是很讨厌的，那个校长或者那个隐藏了所有魔法不跟他们讲的人。可是《红楼梦》不会这样写的，《红楼梦》的伟大恰恰好它不是畅销小说，所以它不会去让你看到是非是走极端的，它让你看到此一一是非，彼一一是非，啊，完全是庄子讲的东西，就是本来就是一种平衡的状况。所以也许一个畅销小说会在短时间里面变成畅销，可是《红楼梦》我跟很多朋友说它是真正的畅销小说，因为300年来它一直被阅读，可是你不敢保证今天最畅销的小说300年后还会被阅读，因为它对人性的关照不够，它对人性的关照不够，所以它会两极化。所以不好的文学跟好的文学很多朋友觉得很难分，大概有一个分法，就是好的文学对人性的关照是特别丰富的，所以它不会认为让你读完以后你觉得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所以你看某一些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是坏人这是好人，然后最后一定好人得胜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棒，然后可是好人要受一点折磨，最后坏人一定有一个坏下场。可是《红楼梦》不一定啊，《红楼梦》是在写一个比较委婉的一个比较丰富的过程。好，所以他们就开始准备夜宴，然后讲到他们怎么烫酒，怎么把这个菜慢慢搬来，然后宝玉就开始跟这些女孩说我们把正式的衣服卸妆，就是这些女孩子都有正式的化妆，头上很多的珍珠啊宝石啊，卸妆脱掉大衣服穿休闲服。好，你可以看到服装的改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那个服装改换以后，宝玉跟方官变成美得不得了。下面这一段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大概形容我觉得面貌来讲跟休闲服的服装来讲，《红楼梦》写的最美的一段是下面这一段。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谢谢。